乌克兰要与美国签抗产协议，俄无法全盘停火提议。美国军舰前往中东，伊朗备战，战争迫在眉睫。勒庞誓言争取竞选法国总统，特朗普回应其遭遇。小米 SU7 车祸，三名女大学生丧生，官方讲法引质疑。南韩宪法法院将在4月4日裁定尹锡悦弹劾案。孔子学院疑与中共有关联，遭到澳洲六所大学关闭。微软关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撤离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日，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表示，乌克兰决心与美国签署抗产协议，但是希望在该协议上做更多工作，以使其符合双方的利益。俄方就表示，俄罗斯不能够全盘接受美国目前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没有解决莫斯科认为的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不过俄军在乌克兰的推进速度已经降至2024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乌克兰新闻报报道，西比加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与美方就协议文本进行磋商，第一轮磋商已经完成。协议文本规定了美国大型企业的继续存在，这个亦是对乌克兰安全结构的贡献。我们将与美国共同合作，达成一份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签署文本。泽连斯基此前表示，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出了新的抗产协议提案，该提案要求基辅偿还超过12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将控制为乌克兰重建而设立的投资基金。基辅表示仍在确定其对该协议的立场。随后特朗普警告说，如果泽连斯基试图退出该协议，他将面临大麻烦。随后4月1日，德国外长贝尔博克突然声称，美乌抗产协议必须符合欧洲法律。布鲁塞尔此前曾与基辅达成一致，在乌克兰加入欧盟之际，任何新的稀土协议都必须遵循欧盟法律。不少网友认为，这个是欧盟帮乌克兰抗衡特朗普的新协议。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对国际事务表示，我们非常重视美国提出的模式和解决方案，但我们亦不能够对目前的版本照单全收。莫斯科尚未能推进达成协议，我们的主要要求就是解决与这场冲突根源有关的问题，不在现在的文件中，这个必须加以解决。特朗普上个礼拜日向普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和俄罗斯无法达成协议，无法停止在乌克兰的流血事件，如果我认为这个是俄罗斯的错，将对所有从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征收二级关税。对此，4月1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正在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正在讨论的与解决乌克兰问题有关的内容非常复杂，莫斯科正在继续与华盛顿合作，普京仍对与特朗普接触持开放态度。特朗普礼拜一再次敦促普京达成协议，并宣布这个星期计划与普京举行新的会谈，讨论乌克兰问题。从去年10月以来，俄罗斯几乎每日都出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但据真理报报道，3月31日至4月1日却成了例外，主要因为可能是普京面临特朗普的盛怒，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的动作。另外，俄军亦大幅削减在乌克兰的推进速度。3月，俄军占领了133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这个是自2024年6月以来的最低数字。普京3月底表示，不要指望与乌克兰的冲突能够迅速得到和平解决，同时他签署了征兵令，自4月1日至7月15日征召16万人，声称这些军人不会参加乌克兰战争。据台媒报道， 乌军称经过长达30个钟头的战斗之后，重新抢回了卢冈茨克地区3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俄军两个步兵团被乌军歼灭。其实乌俄都已经明确意识到停火谈判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双方都竭尽所能的在战场上赢得更多战果，以便在谈判中会有更多的筹码。另外4月1日，中共外长王毅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他先后与俄外长拉夫罗夫、普京会谈。王毅声称中俄关系是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会王毅表面上是为习近平5月访俄安排日程做准备，但是实际上是维护彼此的利益。中共害怕特朗普的联俄制共战略，因为目前美国视北京为最大战略对手，通过与俄罗斯联手应对中共各方面的挑战。而俄罗斯因为反相关的停火协议，特朗普要制裁俄罗斯，所以普京亦会同中共互动，尽可能的想方设法增加俄乌停火谈判筹码，甚至在某些方面逼特朗普让步，使俄罗斯得到更多的利益。巴黎安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4月1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一名要员在内共4人丧生，进一步考验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路透社报道，这次攻击的目标是一名真主党人物。黎巴嫩卫生部长说另有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说这名真主党要员名叫贝德尔，是真主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战部队成员，他曾协助哈马斯策划此前的袭击。有网友贴出相片并说，他坐在苏莱曼尼旁边，被消灭的是真主党非常高级的官员。真主党说以色列的袭击使局势升级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就说期望黎巴嫩采取行动铲除真主党。有军事博主说，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正在前往中东的途中，预计将在15日内抵达。1日早些时候，卡尔文森号和其他几艘航母打击群在卫星图像上被发现，正向西穿过菲律宾的苏禄海前往中东。网友杰克认为，伊朗附近似乎正在进行大规模集结，除非准备好战略计划，否则这个不会发生。同时以色列14频道说，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即将开始，这个将是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击。军事博主战争情报在 X 上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克目前正在特拉维夫的地下军事掩体基里亚与以色列参谋长扎米尔会面，紧张局势正在升级，而伊朗防空系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准备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随时准备以防特朗普下令发动攻击，战争迫在眉睫。据每日电讯报说，伊朗军事指挥官正在考虑对美英联合行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目标是位于印度洋的查哥斯岛，以阻止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同时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已经私下通知德克兰，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空军基地对伊朗进行打击，包括加油和侦察任务等支援行动。俄罗斯发出警告，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任何攻击都将引发灾难性后果，使整个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为此俄罗斯已警告美国不要发动攻击。另外1日，以色列签署命令取消了所有对美国入口产品的所有剩余关税，这个将使以色列对所有美国产品免关税。此举正值特朗普总统将宣布对等关税的前一日。3月31日，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因为挪用欧盟资金遭到定罪，并被禁任5年公职。他表示绝不会退出政坛， 并计划为争取参选总统的权利而战。特朗普公开声援他，称勒庞和自己的遭遇类似。勒庞对法国 TF1 电台表示，蓄意阻止我竞选2027年总统，我好有斗志，不会被自己被淘汰。今晚几百万的法国人民感到愤怒，看到在法国这个人权之国，法官采取了专制政权才有的做法，他们的愤怒超乎想象。这个是他被判罪名成立之后首度采访，除非他成功上诉，否则他将失去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巴黎法院判决勒庞和其他23人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罪名成立。三位法官组成的小组采取了罕见的措施，立即执行对勒庞的禁选令。无论他是否上诉，他所在政党的8名欧洲议会议员亦被禁止参加选举。但是勒庞仍坚持他有可能参加2027年的总统大选。他领导的国民联盟目前在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勒庞促请司法系统尽快审理他的上诉。在法国，上诉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这一裁决使他接替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政治目标面临了更大的变数。勒庞和国民联盟党的成员将法院的判决定性为民主丑闻，认为该判决推翻了近年来因该党人气飙升而支持他们的几百万选民的意愿。这种观点得到了特朗普、马斯克及欧洲各国盟友的呼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多人原先以为他不会被定罪，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定罪，但他被禁止竞选公职长达5年，而他是领先的候选人，听起来就好像我们这个国家。据近期民调，勒庞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他声称这次起诉具有政治动机。特朗普的评论可能为美欧已经紧张的关系增添了更多变数。好多美国的欧洲盟友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鼓舞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特朗普受到好多欧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欢迎，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人。这些人物大多对欧盟持批评立场，并反对大规模移民政策。在勒庞遭到定罪之后无奈，包括欧尔班在内的多位领导人迅速发声力挺。国民联盟主席巴德拉宣布在法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他说，勒庞指望着我们，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将无处不在，不要让他们夺走你们的民主。3月29日晚，三名年仅20几岁的女大学生驾驶着一辆小米 SU7 电动车前往安徽池州参加公务员考试，不幸在铜陵阳高速公路上起火。家属控诉是因为车门自动锁定，三个人被困在里面，最终被烈火夺走了生命。现场照片显示，这部车的前半部损毁严重。4月1日中午，微博账号小米公司发言人的公告说，碰撞发生之后立即和车主取得联系，了解不是车主本人驾驶。网友 Alice 说，小米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强调不是车主驾驶，就是暗示驾驶人对驾车不熟悉，造成交通事故。4月1日，驾驶人的父亲对财经观察报说，29日晚他的女驾驶小米 SU7 和两位同学从武汉出发去安徽考试。这位父亲说，个女今年23岁，2022年拿到驾照，她不是第一次开长途，亦不是第一次开车，对这部车的性能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事故当晚她赶到现场，落高速时看到这架小米 SU7 被拖落来。现场交警说，事故前方在修路，车辆撞到水泥桩之后起火，车锁打不开。小米公司发文， 警方记录显示，车辆发生碰撞前，啱啱从自动驾驶模式转入人手驾驶，几秒钟之后就发生碰撞。对此，网民不禁质疑，提醒有障碍物到撞车只是两秒，只要撞车前一秒转入人手驾驶，就代表不是自动驾驶的事。另外，为什么不提这架车烧起来的？为什么车门打不开？门是不是锁死了？安全气囊有没有弹出？架车是不是真的自己烧起？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小米没有回复部车自己着火和车门打不开的问题？驾驶人父亲对媒体表示，我个女同佢个同学被活活烧冇咗啦。31号见到个女个遗体都碳化啦，完全认唔出。另外，直至4月1号晚6点，佢作为家属冇碰到任何小米公司嘅人。佢想问下小米公司，点解架车会自己烧起？点解架车锁打唔开？如果车门打得开，人可以拉出嚟，车唔着火，人亦冇事。事故发生之后，雷军发出道歉贴文，同时小米当日下午股价一度跌超5%。有网友说，啲大学生根本不知道国产车的安全性有几垃圾，仲遥遥领先，车锁技术都搞唔掂。有评论认为，在中共自主可控这个口号下，电动车、晶片、小米造车一窝蜂上马，不是为了科技布局，而是为了在体制内拿政策红利。雷军本人的表态亦是政治意味十足，为国造车，国家需要小米造车，这个背后潜藏着不是民众的需求，而是政商勾结拿着数。韩国宪法法院将在4月4号当地时间上午11点公开宣判尹石月总统戒严争议弹劾案的结果，将决定是否正式罢免尹石月，定是恢复其公职。裁决将成为南韩政局的重大转捩点。届时，法院将允许电视台现场直播，并开放民众旁听。这次弹劾案，宪法法院共举行11场庭审辩论，听取控辩双方主张。南韩宪法法院设有9名法官。弹劾案需要至少6人同意才能够成立，即使目前只有8名在任法官一直空缺，按照规定仍需达成6票通过的门槛。弹劾案最后一场辩论在2月25号结束，等待时间已经超过1个月，党派之间冲突激烈。到时如果法院做出最终罢免的判决，尹石月将在5年任期没有过半的情况下落台，同时南韩需要在60日内举行总统大选。另外，尹石月将成为继2017年朴槿惠之后第二位因弹劾落台的总统。澳洲广播公司 ABC 4月1号报道，澳洲几乎有一半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已经关闭了该组织，部分大学说是疫情的原因。不过有专家表示，澳洲政府关切外国势力的干预是可能的因素之一。澳洲政府在2年前提出将不允许孔子学院继续在澳洲设立，押金包括墨尔本大学在内的6所澳洲大学都选择不再与孔子学院续约。报道说，目前澳洲还有7所孔子学院仍在开放。此前，澳洲广播公司在2019年披露，孔子学院的志愿老师申请人必须展现对中共政府的政治忠诚。人权观察组织亦曾表示，孔子学院多次审查涉及中共敏感议题的讨论。澳洲外交及贸易部发言人表示，外交部长已表明期待澳洲的大学不应该再设立任何新的孔子学院。最近多个消息来源说，微软位于上海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内部实验室已经关闭。2024年以来，微软持续缩减中国业务，而且相当低调。南华早报3月31号报道，据工作人员透露，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 微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内部实验室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关闭。有六媒报道，微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微软亚太首家，全球第三家，亦是微软截至2019年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该实验室官网在3月31号显示，微软在全球设有六家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并包括位于上海张江的实验室。这六家实验室分别位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地。去年7月，微软官方商城显示，仅剩7家微软授权店。当时微软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决定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渠道进行整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